大家晚安，那欢迎呢所有在空气中的你们一起参与由我们呢宣道会乐思堂举办的生活讲座2020。那在开始之前呢，为了让我们都能够呢很专心的在今天的讲题上，也不要错过任何重要的内容，那就请大家呢是把你们身边的手机或者是其他的电子仪器调试到静音的状态。那谢谢大家的配合。那与往常一样，那我们的讲座的程序呢是分为三个环节。那稍后呢大家可以呢是举起你们的Zoom小手来发问。那我是今天呢你们讲座的主持人，我叫佩佩。如果呢你有兴趣是希望呢也是参与到我们宣道会乐思堂的聚会的话呢，那我们现在屏幕上面也会显示出呢我们教会的一个位置。那每周六的下午我们都会定期呢有国语以及粤语的聚会，那我们可以相互的认识去分享。那希望呢我们也是在不同的讲座的话题上面一起去分享大家不同的价值观，相互的学习还有成长。那这一次呢2020年生活讲座一眨眼呢就已经来到了第四篇。那从父母到亲子的关系，到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下男女之间的话题。那我们总是说呢，男大当婚，女大呢就要当嫁。某些父母也会呢教育子女，男生娶妻要求淑女，女孩子要嫁得好。那如果说淑女又遇上了好男人，是不是就等同于呢好婚姻呢？那今天呢周老师他会继续以他的丰富的经验还有专业的知识来跟我们分享关于男女的巧妙。那通过呢这么多期的节目，那大家应该也是对周老师非常的熟悉了，我就呢不再一一去介绍他厉害的地方了。那我们马上呢是把时间是交给周老师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啊，很高兴又看到新朋友老朋友都在这里啊。那我就现在就把我的投影片打开，然后大家能够看得见。稍微等一等啊，我把投影片打开。我看看，一下子找不到，等等啊。刚才都在的，现在一下子就找不到。OK， 很快啊。
投影片去找好男人
啊！我要去那个 share screen， share screen。好，请问大家现在能不能看见那个投影片啦？可以了哈、啊，佩佩点点头。
看到了，我看到了。
看到了，好，那就好，好。刚才佩佩他讲的非常好。就是是不是好男好女就是好婚姻呢？我想这个问题其中有一半大家都应该有一个答案，就是说我挑老公啊挑老婆一定挑一个好人嘛，对不对？如果你说为民除害，我就挑了一个坏的伴侣做我的配偶，那可能世界上这么伟大的人还是我还没碰到过哈、啊。所以我们心目中找了一个好人，那以致我将来的婚姻能够好嘛，所以我们大家都至少有一半我们都已经是认同啊。所以首要条件是不是一个好人，那我们看看是不是两个好人就是有好的婚姻呢？那我们来看一看啊。我就看见早阵子有这样的一个的故事啊，说一个这个丈夫呢上了夫妻的沟通班之后呢，有一天他就买了一束鲜花回家了，还对太太说，哎呀 I love you 这个花买为你买的，这样我爱你啊，挺难得啊，一个男人上了去上这个沟通班，一般这些讲座都很少男人去听的，特别这些夫妻关系等等的，说这男人是很不错啊，买了鲜花还对太太说我爱你，挺好的，好男人啊。这个太太看了花一眼就说，你不需要多此一举了，你平常脾气好一点，少骂我几句啊，帮忙做一下家务，又关心一下子女们，已经是最好的礼物了。啊，这个太太也其实看起来，你看，这太太也是一个很持家、很勤劳的、很有责任感的一个太太妈妈，对不对？你看家里很多事情上上下下她都要打理啊，而且她说有时候她先生发脾气，她也是常常就在忍耐啊，所以她其实也是一个好女人。好，那究竟好先生、好女人，他们啊有没有好的婚姻呢？那我们今天来看看啊，我提出了要婚姻要好呢，当然有很多的方法或者很多的地方我们要去看的。那今天为了时间起见呢，我就四个字，先情后理啊，简单容易记，就是先讲心情后讲道理，或者说先处理感觉再处理那个事件啊，这个就是先后的问题，前面是感觉心情，后面就是道理或者事件。那我就分两个小点啊，或者两个大点，今天晚上去说，然后举一些例子啊。第一大点就是认识什么情，然后认识理，因为我们讲先情后理嘛。然后第二大点呢，就是讲建立夫妻的连接啊。好，我们来看看，讲到连接呢，就是英文叫 bonding。这个重要性啊，人都渴望跟人建立一个关系，因为与人连接呢是人生命中最基本的元素。所以西人说，有句谚语说 No man is an island， 没有一个人是一个孤岛，我们都是生活在关系当中，我们都需要关系。不过很多时候我们有了关系呢，第一个已经就觉得很自然，关系就在那里，就是已经有了，就不用去操心。或者有时候呢，那关系不好搞，因为觉得关系很难搞。那我们看看，今天连接是在情绪上对人产生连接感，就是 connection 哈，或者另外一个就是依附感 attachment。这方面心理学家里做了不少的研究。就是人的内心层面呢，与别人产生了关系，感到被肯定、被接纳、被明白，其实就是一种被爱的感觉啊。我们人都需要爱。那讲到爱呢，我想世界上最多的诗词啊、歌啊，都是讲最多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关乎爱。那我觉得很奇妙的一样，最近我就想的特别多。我们基督教最大的一个字就是爱，耶稣就是爱，耶稣爱我们，上帝爱我们，派耶稣来拯救我们，因为神，圣经说神就是爱，而且圣经说我们是按着神的样式被造的，当然我们就有神的属性了，包括我们爱，我们需要被别人爱，我们也要去爱别人。但是呢，这个爱的关系很不好搞，人许多时候不开心是来自人际关系的相处令我们不开心啊。夫妻相处呢的挫折呢，常常是因为两个人，我提出有两点，第一个是不能一致啊，我说往东他说往西，我说这个好他说这个不好，各有各的道理，所以不能一致，大家都在理方面不能一致，带来挫折感。另外一个呢，不能连接，就是两个人那个 connection 啊，好像建立不起来那个 连接的关系，一个爱的关系，这个就是情。好，今天就讲这个是两个字嘛，先情后理哈。那这不能连接呢，就是感到两人之间有隔阂，或者感到不舒服，甚至是不想跟对方合作或者相处了，也就是所谓关系不好。原来关系不好就是不能连接，就是感觉不好嘛，不能医治不是问题，不能连接才是问题，因为它会伤害我们。你说哎，如果我们能够样样事情都医治，那我们就没问题了。当然是这个是最理想。我说好的，对方也说好，我说往东，对方我也想东，那是最好。但是任何两个人我们都知道总有不一致的时候，所以不一致是不能够免除的。但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不能连接，因为它会伤害我们。所以我们需要学习跟人连接呢，是生命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啊。这个任务呢，每个人都要学，就是说我们向上帝要交功课。有一天我们见到神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交功课。可是呢，我们常常在这个功课上面做得很糟糕，人际关系大家都很多的摩擦、纷争、痛苦、争斗啊。那我们看看夫妻之间日常有些的表达怎么样啊？比方说，哎呀，你不要喝这个啦，你不是说要减肥吗？啊，也是关心对方嘛，提醒他啊。另外一个，哎呦，你还吃这个？你的血压已经很高了，你不要大声吼那孩子啊，他已经不想亲你啦。啊，你迟到上班，老板当然给你脸色看了，那以后都要小心了。啊，你晚了回来，你怎么不先打个电话？好，这些表达，请问大家，正常不正常啊？
挺正常的，我经常问这些问题。
哎，对对对，我们生活就是有这个事情要交流嘛，对不对？要处理嘛，对不对？比方说我劝你不要喝这个或者吃这个，都是一个好意关心你，甚至你说哎，你不要大声吼那个孩子啊，他已经不想亲你了，所以就是为了你的关系的缘故，我都提醒你啊，这些是正常，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呢，我们来看看有些什么特点哈，这里都是全部都是处理讲的吗？处理事还是处理情呢？
嗯，
都是事，对不对？讲道理啊，事情上要讲道理，要处理那些事，所以很正常。不过呢，我们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沟通是只有事，只有道理。如果常常都是这样的话呢，可以带来夫妻连接上面的一个障碍了，就减低了亲密感。就觉得我们虽然在同一个屋子下，我们虽然都在做夫妻，我们虽然都在做父母，虽然都在上班工作，为这个家，为我们的生活都在忙忙碌碌。没错，我们的事情上我们都在处理合作啊，彼此来的一起建立这个家挺好啊。但是那个亲密感呢，可能慢慢慢慢不知道不知不觉就越来越少，甚至不见了。所以呢，是为什么缘故？我们刚才看到答案了哈，为什么这样的沟通会减低亲密感呢？就是因为有理没有情。好，所以我今天说四个字，先情后理呢，有情也有理，而且那个情是放在前面的。那所以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二大点，就我们怎么建立夫妻的连接，就是那个事情固然要处理，我们固然是在一起生活，但是呢，我们的连接有没有也在当中被我们注意到，同时也在培养或者来维持呢？那怎么可以不一致仍然能够连接呢？很多时候说啊，如果他改变了， 我们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只要他跟我一致，只要他同意我的道理，只要按照我这个方式，正确的方式去做，我们就很好了，我们就能够同心了。原来我们发现了，我们要学一个功课，就是对方是跟我是就算不一样，我们仍然能够有一个好的情，是一个好的连接，仍然是能够比较享受这个关系的夫妻。那这个我们看今天怎么做呢？因为要每件事情都一致是基本上没可能的，而大部分情况之下我们每天都会碰到不一致的情况。那我们今天要怎么去建立这个夫妻的连接，在一个不能一致的情况之下仍然能够连接呢？我们看第一点，人际相处呢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事，就是讲道理了，另外是感觉，就是讲那个情了。我们人常在事情上来来往往，来来往往啊，买菜啊，去超市办事情啊，去哪里去看啊，带孩子去上学啊，我们都忽略了感觉的层面了。我们看法可以不一样，其实感觉要好就行了。如果感觉上不好呢，两个人的连接加上那个合作其实就不能实现。那感觉上好，虽然看法不一样，仍然能够连接的。好，你说看起来这讲的怎么样呢？就究竟要怎么做呢？我们看看先这个包约翰啊，这个他写了好几本书啊，有一本书叫做为什么我不敢爱，有一本书叫做为什么我不敢告诉你我是谁啊。他提出说持相反的意见呢本身并不会构成爱的阻碍，就在一方或者双方在情绪上受到压迫的时候，爱才会有危险。他说两个人的关系如果不一致，处理事情不一样不是问题，因为它不会构成爱的阻碍，不会破坏了我们爱的连接爱的关系。但是只有在处理这个生活或者处理这个不一致的时候，情绪上面受到压迫，情绪上受压迫就是说我令对方感觉不好了，比方说我大声说话，我很强势，我有理不饶人，我凡是讲什么都是讲道理，道理再道理啊。那我是对事不是不对人啊，我是以理，就是以理处事情，就是以道理啊来处理事情的。讲起来好像挺正确的，但是没有情啊，对方会讲到感觉上有受了压迫。所以我们看圣经里面呢也提到不要让别人在情绪上面受到压迫啊，其中有几段分享一下。箴言十二章说说话浮躁啊，说是躁啊，浮躁就是冲口而出那种啊，没有什么遮拦的，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有情绪的时候就情绪就发泄出来。好像刀刺人，哇，你说刀刺人当然是受伤了，对不对？痛啊。啊，但是回答温柔的时候呢，使怒气也会消退。所以我们的那里面有那个感觉部分做得好啊。语言暴力呢就触动了怒气。哥林多新书也说，哥罗西书也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知道怎么该怎么回答个人，要和气啊！你煮菜放点盐这特别好味道，所以这个和气呢其实像你说话的时候放了盐，那个说出来对方就感觉好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感觉部分呢常常就是我们连接上面的我们要学的功课。那怎么做呢？我们今天说就是先情后理啊，先讲心情后讲道理，先处理感觉再处理那个事件啊。我们看到啊，刚才我举了一些说 夫妻之间日常的沟通只有后面那部分啊，不要那么大声吼那个孩子啊，他已经不想亲你啦啊，你不要吃这个那么咸啊，你血压高啊等等，都是在处理后面那个力，处理那个事件，前面那部分忘记了，没有了。那我们要怎么做呢？以致能够处理事的时候不会令对方感觉上面不好，感到被受了压迫呢？啊，先情后理怎么做呢？就是先对对方情绪上有关注，有承托。什么意思啊？就是留意到对方的感觉，并说出他的感受。哎，就这么简单，就是在那个先情啊，这个好。所以说出对方的感觉之后，才说自己事情方面我的一些想法、我的建议、我的道理，这就是后面那个理了。好，就这么简单了啊、哦。对于这点，大家有没有问题啊？应该都听解释清楚了吧？可以，大家打开那个麦克风来问，说说你们如果还不清楚的话，因为这个概念呢，如果不清楚，你就不知道怎么做了啊。跟着下来我。
啊，周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出对方的感觉，是不是就是让对方感受到我们是在乎他的感受的，然后他这样心里就会更舒服。
周老师，你没有麦克没有打开。麦克没有打开，周老师。
好，刚才对，没事，现在可以了。好，那刚才说那个姐妹问到啊，是不是先留意她的问题的感觉上面把它说出来？是的，因为对方对那个事情总有些感觉啊，比方他喜欢吃那个甜的东西啊，甜东西就是好吃嘛。就是他那一刻他的感觉，那我们要想他，你要减肥，可能你要考虑不要吃那么甜的东西，这个是后面的事或者那个道理。那怎么去讲了这个事，没有那个，不会令对方觉得受压迫呢？就是前面要加上那个情，那个情的说法就是你要做，就是把对方的那个感觉说出来。表达你的理解，比方说，哦，我看你拿着汽水喝的挺过瘾的，我觉得我看你啊都挺享受，是不是觉得很好味道，喝起来很快乐？他说是，我喝汽水特别高兴，心情就特别好，虽然下了班回来喝一杯，我就觉得精神起来了，哎，就在感觉上面跟他沟通一下，然后再说到。哎，你不是说要减肥吗？那会不会这个有点跟你的目标有点相违背啊？好，就讲那个事，可以了哈。
嗯，
好，大家的话，那我们来看看一些例子啊。好，丈夫回来了，跟太太说：“啊，老板啊，不知道怎么搞，今天又针对我了，也这个难受啊，被老板针对。”那妻子呢，如果没有对他的感觉情绪做关注，只关注了那个事，这个妻子会怎么说呢？他说啊，有什么原因他这样对你啊、哦、是不是你自己做错哪里啊？你最近呢经常出门口了，这迟到啊，迟了出门口上班，当然他不满意咯。那以后你早点睡早点起床，那就不用迟到啦，当然也就不用被老板针对了，是不是？好，请问太太这样说是不是好意？
是。
有没有道理？
非常有道理。
有道理。好，对于丈夫来说 听了以后，他会不会说，哎呦，老婆，谢谢你，你提醒我了，我真的是要早点睡觉，以后不要迟到。哎，果然就是上帝派了个好贤内助，会不会呢？
我觉得不会。
当时有个男人举手的。
我觉得不会。
大概不会了啊，因为这个妻子只说了什么？
他是错的。
后面那个讲的那个事情的道理，没有人情，没有注意那个情，对不对？如果说丈夫这件事情回来，他这样说，老板针对他，他有没有情绪上面的问题啊？有情绪上面的难受，对不对？那既然有的话，我们作为身旁人，要先去他的位置，就是先去他的情绪那里做一个理解或者表示关注。我留意到你不高兴了。所以正确的做法呢，就前面放在那个情啊，先说出老公的感觉或者他的情绪。哦，是啊，老板针对你，你一定很难受了啊，老公你也不容易啊，为了这个家工作，有时候还看老板脸色啊，真是难为你了，谢谢你，辛苦你。啊，这些情话就要说，对不对？当然，这个太太说，哼，老板针对你就是你有问题啊，我趁着这个机会好好跟你说，啊，大声跟你说，强烈的跟你说，你之后你就知道你的问题，那以后你就不用再看了，不会老板就给你脸色看。啊，那我们又回到前面，只有道理。所以其实我们前面那个情是很重要的。啊，后来他提出那个事情说，哦，进来迟了出门口上班，会不会是一个其中一个原因呢？我们只能够说，提出一个关注或者一个的讨论的机会啊。所以那个事本身可能需要去讨论一下，但是在讲事的之前呢，讲那个道理之前呢，我们要先讲那个情。好。我们再看一个例子，这个自从夫妻呢都邀请朋友，伟雄夫妇在早上10:30呢就来家里吃早茶，他们9点多就出去超市买一些点心等等啊，然后赶着10:30之前就回来，啊，回到家的时候就10:20，想到还有10分钟，他们回家把那个点心弄好，家里收拾一下，东西摆整齐，招待客人嘛哈。哎，没想到回到家时候，汽车一进来看，哦，他们两个已经到了，正在按门铃啊。
嗯。
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志聪呢就有点尴尬，有点不太舒服，因为他们有点，来不及，有点收拾那个房子。所以大家见了面就说，哦，早上好，早上好啊。然后志聪就这样说，哎呦，你们来早了啊。然后呢，大家就后来就在家屋里面喝茶聊天啊，就大家挺高兴的。后来那个这对夫妻就离开了，那个太太就跟那个老公说，你呀，刚才呢不要对人家说他们来早了，好像是在指责别人，你可以说我们还没来得及做好准备啊，这样好一点嘛。好，提的这个建议也挺好啊，对不对？很有道理的。但是呢，丈夫就不高兴，他就说，啊，难道我说错了吗？他们是来找了。好，又请问大家，这个妻子是不是好意？那第一个，她没有当着朋友面就制止她的老公，对不对？等了那个客人都离开之后，她才私下跟丈夫提一个建议，就希望你说话的时候呢，不要让对方觉得有点好像被指责了啊，就给她一个建议，你说，哦，我们还没来得及做好准备，解释一下，就不要说别人来早了。这样好一点。 啊，我想当当中的妻子们，你们同意不同意这个妻子说的好不好？说的好啊，对不对？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啊。而且这个妻子是不是在帮助这个丈夫啊？我们所谓旺夫啊，啊，就不知道国语有没有啊？广东话叫有旺夫的，哎，妻子都想要旺夫。有一次有个聚会里面，那个讲员在上面一问，下面的妻子，你觉得你是旺夫的，请举手。哇，一百个是女人，一百个都举手的，大家都想旺夫的女人，对不对？所以这个妻子也想，就是说我给你一些好的建议，帮助你的人际关系，帮助你将来就是无论在朋友之间，在公司同事之间，甚至跟你的客户说话，如果多点的留意对方的感受，那关系会更好，可能各方面都更好。说这个妻子是很好的一个妻子啊，对不对？好，那么好的建议，那么好的意图，但是结果好像并不好，因为丈夫这个自冲，难道我说错了吗？好，这个妻子就很为难啊。想问大家，这个妻子也没做错什么嘛，啊，那好心没有好报，挺冤枉的，挺无辜的。请问大家，你们有什么的看法呢？你可以打开你的麦克风说一说。大家随便说啊，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啊，好几个星期过去了，几个月我们已经见面了。
有男生朋友吗？
啊？
有没有男生朋友看一下，他们会觉得很难受。
OK。好，有没有男生男士啊？你说说你们觉得怎么样？这个妻子这样说。
我觉得如果是对方是太很熟的朋友，我觉得我这样讲也没所谓。
啊。Okay,
不太熟的话就可能好像有点不礼貌。
OK, 好。
如果
男人觉得
我会跟你讲吧，周老师。
OK, 如果大家比较熟悉的话，这样说也没什么啊。好。那其他的男士们。你们觉得这个妻子是不是旺夫？是不是个贤妻？
他们不敢说，可能。
啊，不敢说了。那好，问问这妻子们了。啊，男人不敢说，姐妹们，你们说，这个妻子是不是旺夫？是不是贤妻？
妻子是一片好意，可是丈夫这么大了，以后可能妻子就不出声了。
哦，妻子的好意，这样讲了以后没去嘛，对不对？一盆冷水浇下来，妻子以后可能就不说话了。
嗯，
觉得我想帮你，你也不接受我的帮，所以好，我就闭上嘴巴了。那关系也不太好，对不对？本来一个正常的要沟通的事情都不能说。
其实我觉得呢，其实有些男生他是知道的。他知道太太说的是对的，但是呢，他觉得，太太叫他做事，他不高兴。
嗯，
他心里是知道的，我觉得是这样子。
他明白太太是好意，也有道理，是不是？
对，但下不了台，有的时候。
下不了台呀、啊。
男生要面子。
对，有的时候。
男生要面子，啊，就是说有点自尊心下面是有点不舒服，是吧？
对。
他猜他这样说哪些地方会令丈夫有点自尊心受不舒服呢？
他教他要怎么说。
哦，有意思。
他在教他说
在教
你可以说我们还 还没来得及做好准备，这样会好些。
这个是教，
对，他在好像是在教育他，你下次应该换一种说法。
哦、OK， 所以这句话看起来就有点教导的意味啊。
嗯
嗯，哎，真是哈、啊，所以男人最不喜欢的听老婆教，是不是？
是的。
哈哈哈很认同，大同小异。
贝贝，你怎么那么了解我们男人的心？
因为我经常有这种争执。
谢谢贝贝。
有些女人也一样。
啊，也是。
人都不喜欢被教育。
嗯，
对，我们人都不喜欢被别人觉得我们是错的。
啊，是。
嗯、
你看这个太太一开始说什么？你刚才不要对人这样说哈，可以一开始呢就是有点什么，我是对的，你是错的，
嗯，
而且是一个反对的声音啊。我常常在讲课里面讲座里面，我都说我们呢、啊、最令我们觉得很烦最讨厌的人是什么呢？令我们不是远在天边的那些大坏蛋，而是我们身旁的反对派。所以不要做反对派，嘴巴一开就说你刚才不要、不要，这个就是反对。不是说我不能说我的想法，不是说我不能说相反的意见，但是不要一开始就说反对的话，而且好像下半部就有点教导对方啊。那我有聪明有智慧的女生呢，做妻子呢，她就会留意到要先情后理，所以这个丈夫也是不够谦卑的，当然他也要学啊。其实夫妻两个人都要学人生的功课，要学什么？学谦卑，学彼此的服侍，彼此的尊重，特别在爱的层面，这连接上面常常要留意。好，这丈夫就有点不高兴，所以他有点反弹的样子啊。这太太听了也，其实太太也不舒服，明明是好意，也好像帮不了对方，因为他不愿意接纳。那我们看看李先生啊，或者有人说，哎，这个怎么做先情后理啊？请问。
应该太太先说话。
哎，太太怎么说先情？先情就是先在对方的感受上面表达理解，表达关注嘛，对不对？怎么做？啊，我看到佩佩好不好？麻烦你就帮忙，因为大家都不敢说话。
我也在想要怎么说。
啊，我刚才给那个提议就是什么？先情就是在对方的感受层面描述一下对方的感受，并且表示理解。
就是说今天本来是，如果说今天是按正常时间他们到的话呢，我们会过得很开心，然后呢环境啊各方面都会准备得很充实。但是他们来的有点早呢，搞得我们手脚忙乱。
嗯，
你是不是今天有点太忙乱了？
嗯，
就是说没有那种聚会的那种盛欢，对，
或者有点尴尬，是不是？
对，
还没有收拾好嘛。
先说出他的感受是。
哎，说出老公的感觉。嗯，我猜你刚才他们来早了，令你有点觉得有点尴尬，不太舒服，是不是？好，先讲了情话，在情的层面跟老公有了沟通，然后再讲下面的这个提议。当然这个提议也这句话把它修改一下，不要一种教导的口吻啊，也要是一种就是提出来轻轻的啊，我有一个想法，如果换一个方法表达会不会好一点呢？啊，好，这个就是先情后理啊。最后一个例子讲完我们就要结束了。李先生多年来都要喜欢吃，在吃饭的时候就夹菜， 啊，广东话叫夹送啊，给孩子们吃。现在孩子们慢慢长大了，开始就不喜欢他爸爸这样做。他们一家人去饭店饮茶，大家孩子们都抢桌拿位置坐，都做什么呢？都不愿意坐在爸爸的旁边，抢着不坐爸爸旁边。这爸爸就很不高兴，跟老婆说啊，这孩子们现在长大了都不尊重爸爸。好，那李太太要怎么说呢？请问
关心他，孩子不坐在他旁边，他感觉到有点被疏远了，感觉
啊 ，OK， 对于先生感觉不舒服的部分，先表达了一些什么，描述他的感觉，是不是？刚才就是这样嘛。哦，刚才请吃饭的时候，孩子们不愿意坐在你旁边，你觉得很不舒服，或者你觉得很失望啊？你觉得孩子们不尊重你，我也明白，感觉身子不好的，对不对？他们长大了，看起来他们，我留意到他们就不喜欢，由爸爸来决定他们吃什么菜，要让他们自己选择，这是我的观察。不知道你怎么看呢？所以作为一个妻子，在这里有先情后理的话，就是先在先生的那边跟他同走那段的情绪的道那段路，让老公感到被尊重、被理解，情绪舒服了，然后在他也在跟他提一提那个事情上面的一些的想法，那就不一样。好，这就是先情后理哈。好，来到提问题的时间之前呢，我也跟上次一样有一个短短的广告啊，就是一个国语的在线的课程呢，叫做这个是我的机构了哈，就是关怀和辅导，就是人际关系这个证书课程，包括亲子关系、婚姻关系、冲突处理、教会关顾、工作合作、人际关系都是很恰当的、适合用的。那这里是这个网页啊，那这个网页呢里面有些同学们的分享啊，容易掌握，能应用在工作、教会和家庭不同环境，学会做一个善于沟通和关怀的人，肯定能够很好帮助我传福音。上了课程以后呢，有了认识，有智慧，多了爱心，多了耐心，多了温柔，因为我学会讲话，可以表达忠言而不逆耳，其实就是今天晚上这个先情后理了。感谢神给我恩典去上你的课，保住了我跟孩子们的关系，如果我早几年参加这个课程，我就不至于离婚了啊，等等这些的分享。好，这个在线课程呢，我们刚刚这个星期9月1号就开课啊，如果连续八周逢星期二晚上7:30到9:30，如果谁要参加，你可以跟我联系啊。那粤语班也有，这星期四晚上，昨天晚上也在上课。那下面有个网页，你记不住那个网页那么长的英文名呢，你就记住那6个中文字，在那个搜索上面找就找得到了，澳洲人际基建。好，现在轮到
问题时间。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提出来，我们就相互的去交流跟学习。因为其实这个课程还是挺漫长的，因为我们都总认为自己是对的，也强迫别人来认同自己，然而就忽略了对方的感受，总是以理在伤人。而且我们这繁忙的社会也越来越没有耐心对待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周老师好，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那如何面对，就是比方说
啊，
你好，我叫 Queenie。
啊 Queenie 好。
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比方如果说丈夫他不喜欢被纠正，但是他的性格又是很容易纠正对方的，
就看着别人眼中的刺啊，看得很清楚。
因为我觉得好像他们都是不喜欢被纠正，但是但他又很容易犯这种，就是很直接说对方。那如果遇到这种应该
好，那个OK， 所以他的纠正就令你不太舒服，对不对？
对。
他的纠正是不是也是好意呢？比方说。
应该从他的出发点吧。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回应呢，当然我们不是说一个人的习惯或者一种思考方式可以一下子都改过来啊，但是呢，夫妻之间如果有良好的沟通呢，对方令你的回应或者你的一些的想法跟他分享，让他感觉不会觉得受压迫，而且感觉还是挺舒服的，觉得被关注、被关爱、被尊重，他就比较愿意听啊。所以如果他老是有些的做法令你不太舒服呢，你可以就是先情后理，怎么做呢？比方说啊，他说假如说啊，他说你炒菜不要放那么多油啊，比方说，那你觉得我放的油不多啊，比起某某人我已经少很少了，这不用需要先跟他争。
所以我们要适当的去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是吗？
信号不好。
周老师。
周老师呢？需要。OK， 可能去free 些。
它掉下去，
可能等一下。对，
Queenie 啊，刚刚你提的问题挺好，其实是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一下子就可以想这么解决，我也是这样认为。可能哦，周老师你的麦克风没有打开，
刚才好像断了是吧？
对对对
对，
好，没事，回来哈。
好，谢谢。
我刚才讲到哪里了？请问
菜很多油了，
放很多油啊，所以呢，可能对方跟你的表达方式令你不舒服，所以有时就不愿意听了啊。那你就想跟他说，希望他能够以后表达的时候也。说话的方式要可能要也要注意你的感受啊，太太的感受，也就是心，你就表达先情后理，说肯定他的建议，他有他的道理，他有他的好意，还要谢谢他。谢谢之后呢，然后你就说我的感觉呢是有时候你给我提意见，我都知道你是好意，也有一定的道理。有时候你表达的时候呢，好像有点你在高的位置，我在低的位置，好像不太平等，令我觉得有点受压的感觉，啊，好像我就是特别没有用，特别什么都做错，事情都是错的，啊，这是我的感觉啊，不等同就是你的想法，不过想让你知道一下我的不舒服。好了，就停在那里了。如果他继续说你就是放太多油嘛，跟你讲那么多次你都没有改变，我就多说你了， 然后你说好，谢谢你的好意，我知道你也想这个家庭好，想这个事情做得好，谢谢你让我多留意，好，就停在那里好了，不要再跟他争执。但是下一次他又想什么事情，又是对你吼啊，或者说就很喜欢提意见，你还是用着这个方程式轻轻的跟他提一下。那可能他一开始的时候他不习惯，你也觉得很难啊，但是多练习呢，他慢慢他就会脑袋里面就会记住了，哦，原来我表达方式原来比较太粗暴了一点啊，原来我这个人讲话有点就是有理，就是有理不饶人的，有时候啊，有些人是就是这样那一类。所以他慢慢就对自我的了解多了，也知道要尊重太太的感觉，他慢慢可能会改变。
嗯，好，谢谢周老师。对，就是要把我们的感觉用委婉的方式告诉他，
是
好的方
式。表示怎么委婉呢？今天晚上就教你四个字，这个方程式，先表达对方的他的感觉，放了油多，你感觉不舒服，好像你可能有点生气，或者我好像还没有改过来，你有点就不高兴或者有点失望啊，就先去对方的位置表达你的理解。
嗯，
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好，谢谢周老师，
谢谢回你
有帮助。
嗯，对，人与人的相处也要有很多的耐心，也不是一天就能够做成的这个事情。
是，其实也是一个生命的操练。
是的，是的。好，那现在我想看看大同传道有没有什么问题。
啊，好，谢谢周老师刚刚分享。我自己特别有一个感触，就是我们在这个婚姻的时候，我们在国内都有这种啊。婚前检查啊，这个身体检查，
嗯，是
到现在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就没有这种啊婚前的心理或情理方面的检查，所以我们结婚之后就会遇到真的很多的现实问题。刚刚这些啊情啊理的这方面，基本上都在理这方面啊纠结啊，
是是
啊纠结，不停的纠结。那么那么现在啊，我们也知道啊。我们当然最后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会有圣经的教导，我们慢慢会明白。那么我就现在想问的这个问题就是啊，这个连接啊，这个夫妻间的这个连接，对我们情感上非常非常至关重要的。
嗯，
那么这个连接的基础这个我们在打在哪里，我们连接的基础好像我们两厢情愿，然后这个走到婚姻啊，但是完了之后就好像这个我们就停下了，然后就注重什么、
嗯、
这个情这方面，这个爱就没有了。那么怎么来看这个问题？那圣经上有说，就是男人嘛就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
是。
那么妻子呢也要敬重丈夫，这两个字都是非常重，一个爱，一个敬重。但是我们在了生活中，我们就是理。那么我们怎么把这个连接建立在什么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才可以慢慢可以操练，像刚刚你奎尼讲的啊，我们怎么来可以忍受一下这个丈夫的这样一个指责啊，这方面我们怎么来做呢？
嗯，我们两个人走在一块啊，我们是因为对方当初我们认识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因为大家在跟对方一起，我感觉好嘛，我看见他我就高兴，跟他在一起我就很心情很愉快啊。我们也刻意的安排了很多的活动，一起参与，一起逛街啊，一起看电影，培养很多的，有很多的活动，都所谓叫培养感情也好或者怎么样，这些活动都是令我们感觉良好。这些的感觉良好，跟对方一起我很高兴，心情愉快。我们的连接呢，当初就是建立在这种的感觉上面，所以感觉好我们就走一块，后来感觉不好了，没有刻意经营了，或者夫妻之间太多的分歧，在事上面太多的不一样，表达的时候又令对方不舒服，或者对方令我不舒服，我们这种连接就越来越少。所以去到除了今天晚上我们所说的 我们的这个先情后理。其实先情后理后面的精神是什么呢？就是先放下自己，先去对方的位置，先去理解对方，明白对方，了解对方为什么，比方说他不想我炒菜放那么多油了，为什么他这么重视这个事情呢？我要去多去了解，这就是连接啊，就先去对方的位置，了解他，明白他，甚至表达我的理解啊。这个连接做好了，后面两个人就像有不一样，其实很多事情都容易啊。就像我们中国所说的啊，就说有关系就没关系，两个人关系好，就像有分歧都容易处理。如果没关系，两个都不愿意说话了，两个星期都没说话，两个人那没有关系，什么事情都有关系，都有问题。那所以是一个这个婚姻其实就是一个操练我们生命的一个的平台啊。所以耶稣提醒我们，就要圣经提醒我们都要怎么样，我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要一个牺牲的爱，因为我们当初结婚的时候是满足自己的需要，两个都是自私的人，一点都不伟大。两个人的爱呀，所谓的爱，就算你爱得轰轰烈烈，你是自我中心、自利的，就是利己的一种的，对你自己来说得好处这种心态开始。那结了婚之后发现，我如果只管自己的好处呢，这婚姻会出问题的，因为是两个人一起生活。说到几个月呢，我就有一个这个，我刚才好像这里有个啊，这个号角啊，这个杂志、这个报纸，现在就转为在网络上面了啊。你去找看的二月份这里呢有一篇文章，就是什么题目啊？
如何让爱情持久？
哎，就是这我写的啊。如果你们有机会打开，在网上也可以找得到，就找这号角这个月报澳洲版啊，就二月份，今年二月份的，里面就会比较有多一点啊，刚才的我所讲的那个。好，
好，谢谢庄老师。
不谢。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爱是一个很难不容易的课题。
在众人当中提问题也是一个不容易的问题。
我们比较害羞，比较含蓄一点，所以我们在两人相处的时候也很容易不表达自己。
是是。
对，学习表达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课程。
啊，杜老师，你刚才讲到有关于这个建立的人际连结这一点的时候，你说两个人的意见他们都不一样，但是也可以仍然的连接，在当中的巧妙是什么？就如果两个人大家都对一件事情，这个或者是什么样的东西，大家的意见都不一样的，他们怎么去连接？我觉得这个的难度有点挺高的，
有点难啊。我想这句话，我想这个问题很好，也是可能你其他人也是这样在考虑着。我们回到刚才那个包约翰那句话，他说持相反的意见本身并不构成爱的阻碍。如果你记得那句话哈，唯有当一方或者双方在感觉上面受了压迫，这个爱就有危险的。就说我们当大家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不要怕，但是有一件很重要，表达不一样的时候，你不要令对方感觉上面受压迫。那比方说刚才妻子说那个老公叫他自冲，你不要说别人来早了啊，你就说我们还没来得及啊弄好。这个 表达没有问题，但是呢听的人就觉得我刚才不舒服，你并没有明白到我的不舒服，或者你说我做的不对，我当时这样说的时候我因为心里面不高兴嘛，啊，有点狼狈有点尴尬，所以我就这样说。所以他说这样的时候尽管有点不妥当，但是在那一刻来说他认为还是做了一件他想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不同意，但是表达的时候呢，我在前面加了一个先去，我先来理解你明白你，特别甚至我不同意你的想法你的做法，但是我理解你的感觉。那当两个人这个方面的连接做好呢，当我们在提出这个事上面的处理就容易很多了，就容易很多。这个可以大家回去实验一下。我们还两周之后我们再会有继续这个题目，最好就是你们就今天回去，这四个字很容易记嘛，对不对？先什么？
先情后理。
先情后理。
先情后理。先情是什么情啊？什么意思？
感觉
对方。
先先讲，哎，先讲对方的感觉和心情，再讲道理。如果需要讲的话，是不是？
对。
啊，那这个是特别，如果对方做一些事情，你很令你很恼火的，或者你非常很不认同的。或者对方一再的犯错误，啊，你要先情其实是不容易的。比方说他又在大声的吼那个孩子的，孩子又很不高兴，你也很不认同，你也跟他提过，以前都说不要叫吼孩子，啊，吓着了他跟你关系就不好，讲了很多遍都没有用呢，你就特别恼火，所以变了我们就会更加的大声的更强硬的更强试着要跟对方沟通，结果呢就会越来越糟糕。他可能不是因为不同意你跟你作对，而是他心里面因为感觉不好有反感，他就明明知道你有道理的，他就是不配合你的想法。前面如果我们说的，哦，我看到刚才你大声跟孩子说话啊，我猜孩子是有点事情令你很不舒服啊，或者我知道你也很爱这个孩子，很想他呢做的最好把事情，所以你就晋级了一点，这个孩子其实也是有点需要多点啊学习进学习留意的地方啊，谢谢你，我知道你是一个很好的爸爸，你就是很想孩子好。这个部分呢先理解，当这个老公被理解了，被太太能够得到，在太太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理解的时候，他就觉得舒服了。然后太太再说你那么大声吼他，你猜会不会他就跟你不那么愿意亲近你呢？啊，然后再提这个问题，他说他不对嘛，我大不大就吼他了。我说对，所以他不对的时候你就有点心里面就着急，所以你就忍不住大声跟他说，你猜大声跟他说和轻声的跟他说效果有没有不一样呢？或者哪样更好一点呢？啊，这就是有智慧的妻子呢就会慢慢这样去跟老公说，而不是直接去教导他。
对，老公也不要尝试教导老婆。
哎，一样都一样。
对，我相信人与人之间人都是吃软不吃硬，应该没有人是吃硬不吃软的。
是是，
对，我们适当的柔软一点其实也是去理解对方，因为刚刚周老师有讲到说他很喜欢喝可乐，但他明明很胖，这就是我经常会犯的错，你明明那么胖，你为什么还要喝可乐？但是我没有去理解他为什么要喝这个可乐，是因为他喝了可能他会觉得比较开心，可能为什么原因他喜欢喝那个可乐。对，
好，
那今天其实我们短短的一个小时是过得 非常快的，我自己都还觉得还有很多的很多要学习的地方，因为我自己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跟自己亲近的人是比较容易有自己的情绪而忘记关心到别人，我只会去表达我自己的不满跟愤怒，我只是一直在针对那个事情，但是我没有尝试去理解对方。那我相信我看到身边很多的朋友或者长辈，特别是有一些很年长的那些长辈，他们在老人家相处之后，你会慢慢发现他们讲的话越来越少，各有各的活动，他们的连结变得有点陌生，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爱对方，而是他们总觉得我跟他的意见不一致，那我就选择不再说了。那其实我们应该是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下耶稣怎么去爱我们，他的爱是这么的无条件，那当我们去爱别人的时候，我们怎么总是在考虑着自己的感受而忽略了对方的感受，那我们的爱就变得是有条件的。
嗯，
所以我们也是在互相的学习，我们的另一半相互的依靠，相互的成长。我相信天下呢，大家都是好男好女，可能走到最后很多人都会埋怨说，哦，我嫁错了人，或者我找错了一个老婆，是对方的不好，但是我们其实都是很好的人，只是我们没有在夫妻的相处关系里面相互的去帮助依靠去体谅。那这个课程应该是很久远的，因为从两个人在一起组建自己的家庭，有了小孩，其实夫妻两个人是不断不断的在学习适应很多的新问题。那我们呢就会利用接下来两周时间去实验一下今天周老师教给我们那些小技巧，尝试去先情后理，先去耐心的把对方的感受尝试一下，不单只是妻子，也是老公也要去学习的。那只有这样子，两夫妻才能共同的成长。那我们呢就会有一个微信群，那大家可以就是加入到我们的群里面，一起去沟通分享。我相信呢，其实我们生活里面遇到的各种问题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都是不一样的人。我们通过在群里面的互动跟沟通，弟兄姐妹呢相互的去给予帮忙的话呢，也是一种表达跟发泄啦。那上面现在在屏幕上面就会看到我们的微信群的资料，那大家可以就是一起参与到我们在微信里面的讨论里面。那下一次呢，我们就会有更丰富的内容，也是在我们这个好男好女的这一个讲座里面，继续去探讨一下两个人相互的一些相处啊，还有一些技巧啊。我们不要总觉得是对方错，因为呢有时候也是自己的不对。那希望我们在我们的每一次的讲座当中呢，都能够从里面去看到我们在信仰上面的一些有可能是一种缺失，因为我们从生活里面去感受到我们在信仰上面为什么总是说神做得到而我们做不到，都是要通过继续的学习，继续的探讨，大家互相的鼓励。那继续我们的这个讲座，虽然这个小时就要结束了，但是呢我们就会在群里面呢继续大家一起讨论，互相的认识。还有下一次我们会再见。
再见。
OK, 拜拜。拜
拜。
拜
拜。拜
拜。谢谢周老师。
拜拜。
谢谢周老师。
拜拜。谢
谢周
老师。
谢谢周老师。
拜拜。下星期两周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